请我们先读一处的圣经，我们来读启示录的第一章。我们先读第八节，启示录就是圣经的最后一卷第一章，我们先请来读第八节。要把那个小字读了，还要进步小字。
主神说，我是阿拉法，我是俄梅哥。阿拉法俄梅哥乃希腊希腊字母首末二字，是昔在今在永后以后永在全能者。
这是第一处要读的，现在读第二处，也是这一章十七节读到十八节，也是这一章十七节读到十八节。
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，像死了一样。他用右手按着我说，不要惧怕，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后的，又是那存活的。我曾死过，现在又活了，直活到永永远远，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。
那么这里有两处的圣经，第一处就是第八节主神说，那就是神在那里讲了，神说我是阿拉法，我是欧米伽。那么我们知道阿拉法这个字是希腊文的第一个字母，欧米伽这个字是希腊文最后一个字母。希腊文的字母有二十四个，跟英文一样，英文也有二十四个字母。希腊文英文
二十六个
字母，所以这个最后一个就是欧米伽。那么这里就是我是首，我是末，我是，那么从我们这里来看，它是首先的，末后的。那么在启示录的第一章十七节又说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后的。好，那么这个就给我们一个，我们读这两件事情给我们一个概念，就是一个是首先的，一个是幕后的。那么从这里我们如果只从字母来讲，是第一个字母和最后一个字母，对不对？首先幕后，它是用希腊字母来说。但这里有一个问题，首先不但是代表起初的意思，第一个，首先应该是表示是第一个。那我们现在来读启示录的第二章第八节读到十一节，启示录第二章第八节读到十一节。
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，那首先的，末后的，死过又活的说，我知道你的患难，你的贫穷，你却是富足的，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，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，乃是撒旦一会的人。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，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，叫你们被试炼，你们必受患难十日，你勿要至死忠心，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，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。
好，你看这里对有一个教会叫做士美拿的教会，这是主耶稣说的话，不是父说的。他说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，那首先的，末后的，死过又活的说，那就是主耶稣了。这里又用一个首先的幕后的， 啊，首先的幕后的，啊，刚刚我们在第一章已经读过，有首先的幕后的。那么为什么主耶稣在这里要对示美拿教会用首先的幕后的，说他自己是首先幕后的，又是死了又活的？因为这个教会是一个受苦的教会，他要为主的名受苦。所以你看第十节，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，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，几个人原文不是几个人，就是一些人下在监里，叫你们被试炼，你们必受患难时。那就是这个教会是一个受苦的教会，魔鬼要叫他们受苦，他们要受患难，而且要被下在监里面。十日不是十天的意思，因为十这个数字是我们人的完全的数字，人的一个完全的数字。你看我们左手有五个指头，右手有五个指头，就是十个，十是人的完全的数字，就叫十。我们在我们的物理学上，我们中国都是十进位，对不对？十进位，所以五十是人的一个完全的数字。那意思就是说，他们几个人要下在监里受患难，十日的意思就是完全的受患难，那不是十天了。在那个时候有一段的时间，就是以基督徒被罗马帝国，大概是主后64年左右，大概有100多年的时间到200年，教会受试炼，很多人都被丢在狮子坑里面被咬死，有的人放在冰冻的湖上被冻死，只要你说我不是基督徒，我现在不信耶稣了，那就可以免去。如果说你还要，就是经过十日，就是完全的受迫害。主在这里为什么告诉他我是首先的幕后的？首先呢，就是说不只是他是创造者，他是开始的，乃是说他是第一，他是第一。意思说你在受苦的时候，你遇见困难的时候，你一定看见一件事情，主是第一，他是全能者，他会管理这一切。你在受苦的时候你要相信他，他就管理这一切，他是第一。那今天我们刚刚聚会听见 Tim 弟兄的祷告，他说他妈妈宋姊妹一下就考上了，好不好？我们也不知道。那么这里就有一个，我也刚刚听他祷告，我才知道。那么也就是说，他是把主放在第一。如果你把主放在第一，就对了。他是第一，他是幕后的。那就是主耶稣要告诉示美拿教会，我就会保守你一直到最后，好不好？我就会与你同在一直到最后，那就够了。主是第一，开始的，起手的，首先的，他就管理一切，一直保守你到最后，所以他是幕后的。因此我想我们要读一点圣经，我们来看一看，旧约有一个雅各，他的经历，请我们读读创世纪。请我们先读第27章，创世纪的第27章。我们来读41节。 啊，我读到第四十四节，四十一节读到四十四节。
以扫因他父亲给雅各祝的福，就怨恨雅各，心里说：“为我父亲沮丧的日子近了，到那时候，我要杀我的兄弟雅各。”有人把利百加大儿子以扫的话告诉利百加，他就打发人去，叫了他小儿子雅各来，对他说：“你哥哥以扫想要杀你，报仇雪恨。现在我儿，你要听我的话，起来，逃往哈兰，我哥哥拉班那里去，同他住些日子。”只等你哥哥的怒气消了。
好了，那么这里我们看见，这里有一个家庭，妈妈叫做利百加，那么爸爸呢叫以撒，他们就生了两个儿子，就是四十一节，一个叫以扫，一个叫雅各，雅各是小儿子。以扫是大儿子，雅各很想成为大儿子，成为长子，所以就用一碗红豆汤把以扫的长子的名分就骗过来了，啊，这样就得到了父亲的祝福。所以以扫就是哥哥就听见了爸爸把给我的祝福，给大儿子的祝福给了小儿子了，大儿子就很不服气，就说等哪一天我父亲死了以后，我就一定要把我的儿子怎么样杀掉。因着这个缘故，妈妈知道了大儿子要杀我的小儿子，就赶快让小儿子逃跑了，逃到哪里去？逃到他舅舅那里去了，这个我们都知道。所以雅各以后就逃到舅舅家里去，啊，一直要回来。那么雅各要逃到舅舅家里去，我们再读第二十八章。第十节，我们读到二十二节，十节读到二十二节。
雅各出了别示巴，向哈兰走去。到了一个地方，因为太阳落了，就在那里住宿，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，在那里躺卧睡了。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，梯子的头顶着天，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。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：“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，也是以撒的神。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你的后裔必像地上尘沙那样多，必向东南西北开展，地上万族并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。我也与你同在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必保佑你，领你归回这地，总不离弃你，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。”雅各睡醒了说：“耶和华真在这里，我竟不知道。”就惧怕说：“这地方何等可畏，这不是别的，乃是神的殿，也是天的门。”雅各清早起来，把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，浇油在上面，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，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。雅各许愿说：“神若与我同在，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，又给我食物吃，衣服穿，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，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，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。凡你所赐给我的，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。”
你看，当雅各要逃避哥哥的时候，那么他要走到他舅舅家里去，那是很长的一段路程，啊，因为他现在是在迦南地，要走到就是迦南地，就是现在我们的地图上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现在这个地方，他要走到舅舅那里去，就要走到伊拉克去了，啊，那是很远的路程。走的路程，走的晚上没有地方睡觉了，就在过去在床上可以睡，现在要逃难了，就睡在一块石头啊，睡在一个地上了，就睡着了。这个时候神就向他显现了， 他向神向他显现以后，他又向神许愿了。他怎么说呢？第二十节，他说：“神若与我同在，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，又给我衣食物吃，衣服穿，使我平安平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，我就以耶和华为我的神。”你看到没有？我所立的柱子也必做神的殿，凡你所赐给我的，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。这也就是人许愿了，好不好？神啊，你保守我，保守我的孩子，我们现在都许愿嘛，保守我这个家庭，你有这样神许愿。如果你做了，你这样做了，那么我一定我要怎么怎么来报答你，好不好？这是他说的，只要你保守我平安的去，平安的回来。好，那么我们就看他最后他是怎么做的。我们再读一处圣经，我们请读第三十二章，创世纪的三十二章。我们从第一节，我们来读，读到第十二节，一节到十二节，创世纪三十二章。
雅各仍旧行路，神的使者遇见他，雅各看见他们就说：“这是神的军兵。”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马哈念。雅各打发人先往西尔地去，就是以东地，见他哥哥以扫，吩咐他们说：“你们对我主以扫说，你的仆人雅各这样说：我在拉班那里寄居，直到如今我有牛、驴、羊群、仆婢，现在打发人来报告我主，我要在你眼前蒙恩。”所打发的人回到雅各那里说：“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，他带着四百人正迎着你来。”雅各就甚惧怕，而且愁烦，便把那与他同在的人口和羊群、牛群、骆驼分作两队，说：“以扫若来击杀这一队，剩下的那一队还可以逃避。”雅各说：“耶和华我祖亚伯拉罕的神，我父亲以撒的神啊，你曾对我说：回你本地本族去，我要厚待你。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，我一点也不配得。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着约旦河，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，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，因为我怕他来杀我，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。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，使你的后裔多如海边的沙，多得不可胜数。”
这个时候啊，他已经在舅舅家里住了二十多年了，然后啊有生了十二个孩子了，好不好？很多牛、骆驼、牛羊成群了。跟舅舅那里又处得不好，不能住下去了，又要想回到老家去了。在这个时候要回到老家去，你看，他就第三十二章第一节，雅各仍旧行路，神的使者遇见他，雅各看见他们就说：“这是神的军兵。”于是给那个地方起名叫马哈念，就是二军兵的意思。他要回去的时候，神就借着他看见的军兵来提醒他，就说：“你不要忘记了，你当初向神是怎么许的愿，对不对？神现在保佑你平安的回来了。”所以你看他后面就有一个祷告，他的祷告就说，第九节，雅各说：“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，我父亲以撒的神啊，你曾对我说：回你本地本族去，我要厚待你。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，我一点也不配得。我现在只拿着我的杖过着约旦河，如今我就成了两队了，好不好？”为什么成了两队？因为啊，他很聪明，也很诡诈，他先派人去，因为回去要见哥哥嘛，哥哥要杀他，他先打听一下哥哥到底杀不杀我，对不对？他就派了人，你看第三节，雅各先打发人往西尔地去，就是以东地，见到了哥哥以扫。 就要他派去的人跟我讲，我有牛驴羊群仆婢，现在打发人来报告我主，要在你面前蒙恩。结果他的仆人回来就告诉他，你哥哥带了400人来迎接你啊，他怕不怕？400人，那当然来杀我来了。好，那我怎么办呢？他也向神祷告了，那我怎么办？他就把人分队了。那我们来读第33章。好，那我们来读我们先看看哈，先能看看他的分的两队 是怎么分的，好不好？那我们请先读第33章的第一节，我们要读到第三节，好吧？第一节读到第三节，好。
雅各举目观看，见以扫来了，后头跟着400人，他就把孩子们分开，交给利亚、拉结和两个使女，并且叫两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在前头，利亚和他的孩子在后头，拉结和约瑟在近后头，他自己在他们前头过去，一连7次俯伏在地，才就近他哥哥。
好，你看看他怎么分的队，好不好？第一个以扫来了，400人来了，把孩子就交给了利亚、拉结和两个使女，因为两个使女。第二节，两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在前头，这是第一队，好不好？就是如果要杀，先杀他的使女和使女生的孩子。然后第二队就是利亚和他的孩子在后头，实在不把他们杀了以后啊，再就杀利亚和利亚的孩子，对不对？最后是谁啊？最后是拉结和约瑟，最后，因为拉结是他最爱的，好不好？
约瑟
也是他最爱的吧，所以最爱的在后头。那么他杀了第一队
就跑了，
我能够跑掉就跑掉，跑不掉就让他杀第二队、第三队。我是一定要保护拉结，好不好？和约瑟，这是我最爱的。好了，我们就看见哈，在这个雅各的身上，他已经分了三队了，不只是两队，而且这三队的里面最重要的一队，就是他最喜欢的拉结和约瑟。好，我们看见这个以后，我们就看，最后，他的哥哥并没有来杀他，并没有杀他。好，你看，第五节，我们读从这里，第四节来，从第四节读起，我们多读一点，我们读到17节。第四节读到17节。
以扫跑来迎接他，将他抱住，又搂着他的颈项，与他亲嘴，两个人就哭了。以扫举目看见妇人孩子，就说，这些和你同行的是谁呢？雅各说，这些孩子是神施恩给你的仆人的。于是两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前来下拜，利亚和他的孩子也前来下拜，随后约瑟和拉结前来下拜。以扫说，我所遇见的这些群畜是什么意思呢？雅各说，是要在我主面前蒙恩的。以扫说，兄弟啊，我的已经够了，你的仍归你吧。雅各说，不然，我要在你眼前蒙恩，就求你从我手里收下这礼物，因为我见了你的面，如同见了神的面，并且你容纳了我，求你收下我带来给你的礼物，因为神恩待我，使我充足。雅各再三的求他，他才收下了。以扫说， 我们可以起身前往，我在你前头走。雅各对他说，我主知道孩子们年幼娇嫩，牛羊也正在乳养的时候，若是催赶一天，群畜必都必死了。求我主在仆人前头走，我要亮着在我面前群畜和孩子的力量慢慢地前行，直走到希尔伯主那里。以扫说，容我把跟随我的人留几个在你这里。雅各说，何必呢，只要在我主眼前蒙恩就是了。于是以扫当日起行，回往希尔去了。雅各就往舒哥去，在那里为自己盖造房屋，又为牲畜搭棚，因此那地方名叫舒哥。
好了，我们看看他是，这就欺骗他哥哥了，对不对？他哥哥没有杀他，他把牛羊送给哥哥以后，他就骗他哥哥，他说我也到希尔来，就到哥哥那里去，好不好？你先走哈，我又慢慢来了。结果他并没有到希尔去，哥哥说我留几个人跟着你，你不要留人跟着我，那么你留着间谍来，对不对？来刺
他，
那我怎么行啊？好，结果他不但没有到希尔，他到哪呢？到苏国去了。在那里啊，到了苏国这个地方，又盖房屋，又打
打棚
啊，为圣所打棚。那么我们刚刚在读前面，他对神是怎么讲的？他如果我平平安安的回来，我应该到哪里啊？好啊，那么就是说到神他照给他显现的那个地方，对不对？啊，我要在那个神你向我显现的地方，我要把那个地方啊作为神的殿，对不对？那个柱子也作为神的殿。你看他是说到要到这个地方去，现在他并没有到这个地方去，好不好？啊，所以二十八章说的话他完全没有做到啊，没有，完全没有做到，没有做到。那么现在到苏国去了，所以到苏国去以后就出问题了，好不好？啊，他的问题就来了，啊，所以到出问题来了，那就是三十四章，他的女儿底拉出问题了，所以出问题以后，你看到第三十五章第一节，神就对雅各说：“起来，上哪里去啊？伯特利去，好不好？你原来是说要到伯特利，现在你到苏国也不走了。”你欺骗你哥哥，现在又欺骗神了，好不好？那么我们就看见他那么喜欢拉结，但是拉结，我们来读三十五章十六节到十八节，三十五章创世纪十六节到三十八节到十八节，十六到三十到十八。
他们从伯特利起行，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。拉结临产甚是艰难，正在艰难的时候，舍生伯对他说：“不要怕，你又要得一个儿子了。”他将近于死，灵魂要走的时候，就给他儿子起名叫卞俄尼，他父亲却给他起名叫卞雅敏。
好了，你看四九节就拉结就死了，好不好？他最爱拉结，也保护拉结，结果拉结怎么样？哦，神反而把拉结拿去了。好，这个我们就看见人的打算啊，这是他遇见的，他最爱拉结，他还爱一个，就是他的儿子约瑟，好不好？啊，那么我们来看看约瑟的情况，请我们读三十七章啊，我们从第一节先读到第四节，第一节读到第四节。
雅各住在迦南地，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。雅各的纪略如下：约瑟十七岁，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，他是个童子，与他父亲的妾毕拉、西派的儿子们常在一处。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。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，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，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。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，就恨约瑟，不与他说和睦的话。
好，那么我看看 雅各非常爱拉结，也爱拉结所生的这个儿子约瑟，专门给他，他十二个儿子里面当时只有十一个了，还没有最小的一个刚刚生不久，那么他就做一件彩衣给约瑟穿，别的人都没有啊。所以你就看看这些他的兄弟们哥哥们就非常恨约瑟，恨约瑟的结果我们就知道，就把约瑟拿去卖掉了，好不好啊，把约瑟卖掉了。那么这个就是雅各的经历，他所爱的妻子死了，妻子生了儿子又被卖掉了，那么他是用他自己的办法来处理一切的事情，他忘记了他对神所说的话，也忘记了神向他的显现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也看见在启示录神说的一句话，就是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后的，我是阿尔法，我是欧米伽。那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是你的主，我是第一。雅各没有把神放在第一，把拉结放在第一，所以排队的时候拉结是第三队，对不对？前面的都可以死，这个拉结是不能被以扫杀掉的，这是他的想法。那么约瑟也是他最爱的，这个约瑟也被卖掉了，卖掉了，他的儿子们回来骗他，说是被野兽撕裂了，所以他就很痛苦。约瑟被卖掉以后，十七岁卖掉以后，约瑟在外面一共有到三十几岁，三十岁开始做宰相，又有七年，然后又来荒野，所以这个就是有二十多年，他是。这个雅各受了很多的苦，这是说他没有把神摆在第一啊。如果他把神摆在第一，他就应该听神的话，他就不要忘记神啊。所以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，那请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的十九章。马太福音十九章，我们要从十六节开始读，读到三十节。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节读到三十节。
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，夫子，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？耶稣对他说，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？只有一位是善的，你若要进入永生，就当遵守诫命。他说，什么诫命？耶稣说，就是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作假见证，当孝敬父母，又当爱人如己。那少年人说，这一切我都遵守了，还缺少什么呢？耶稣说，你若愿意做完全人，可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那少年人听见这话，就忧忧愁愁地走了，因为他的产业很多。耶稣对门徒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财主进天国的是天国是难的。我又告诉你们，骆驼穿过针的眼，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。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得很，说，这样谁能得救呢？耶稣看着他们说，在人这事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彼得就对他说，看啊，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，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？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这跟从我的人，到复兴的时候，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，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，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。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，或是弟兄姐妹、父亲母亲、儿女田地的，必要得着百倍，并且承受永生。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，在后的将要在前。
好， 这里记着一件事情，就有一个人来见主耶稣，这个人是有很多钱的人，他的产业很多的人，是一个少年人。他来见主耶稣，就问主耶稣说，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？那么现在我们请问弟兄姊妹，得永生是要做善事来得永生吗？不是的。我们今天怎么得到永生啊？信耶稣就可以得到永生了。所以这位少年人问问题问错了，好不好？他在问主耶稣，问问题问错了。他说，我要怎么做才能得永生，好不好？意思靠行为来得永生。所以他问问题就问错了。所以主耶稣就说，你要靠行为吗？那我就告诉你，那你就去守律法吧。主耶稣就守律法啊，你要靠行为，靠你自己的办法，靠行为就是靠自己了。刚刚我们讲到那个雅各，雅各就是靠自己，好不好？他不是靠神，靠自己，靠自己来保护拉结，靠自己来保护约瑟，对不对？靠自己来欺骗他的哥哥啊，靠自己，他不是靠神。所以主耶稣就告诉他，那你就守律法吧。因为摩西的律法就说，你行好律法，你就可以称义嘛。这个人就说，我已经都遵守了，还缺少什么了？耶稣就告诉他说，如果你还要做完全人，就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有财宝在天上。这个是一个很难做的事情。主耶稣为什么要他这样去做？因为他是想做，好不好？他在主面前就是我想做，要得永生。主耶稣说，你要到天上，财宝要在天上，可以，你就变卖所有的给穷人吧。因为主耶稣曾经告诉我们嘛，不要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对不对？不是爱这个就是恶那个，所以你们不能又侍奉马门又侍奉神，对不对？你的财产多，马门多，那你最好摆到天上去，好不好？这个少年人是财主，有钱，他做不到，他就悠悠愁愁的就走了。那我们就看门徒就怎么讲，是23节，耶稣对门徒说，我是在告诉你们，财主进天国是难的，我又告诉你们，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了。现在我们要把这些圣经要弄清楚，这个针的眼，这个针这个字啊，不是我们针线的那个针，请我们注意哈，不是我们针线穿针的那个针，这个针就是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他们的城门平常是大打开的，骆驼就可以进去，很高。但是到了晚上城门就关了，关了把旁边有一个小门，那个小门叫做针，好不好？骆驼要进去怎么进去呢？骆驼要跪在地上，主人要在里面拿绳子拉，在地上那么拖，头要低下来才能从这个门进去。所以骆驼要穿过针的眼是很难的，好不好？这是主耶稣说的这个事情。我们看27节，彼得就对他说，看啊，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，将来我们要得什么？彼得说，我们要撇下所有的，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来跟随你。我们知道彼得来跟随主的确是撇下了，好不好？他的船撇下了，他不是打鱼的吗？好不好？他把工作撇下了，打鱼的工作撇下了，来跟随主。那么他的好像他的妻子也没有跟着他一起去哦，好不好？他的岳母也没有跟他去哦，他也有哦，好不好？好像这个家他都没有管了，就跟着主耶稣去了，对不对？来和门徒一起侍奉主了。所以彼得说，我们撇下了一切跟随你，将来我们要得到什么？好，主耶稣就在这里讲，29节，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，必要得着百倍 并且承受永生。这里要我请我们注意，撇下这个字，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把它让它去，就是让它去，就是说你不要为这些事情忧虑，好不好？不是说你不要管，你做儿女的不管父母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做父母的不管儿女，不是的，你要把它交给主，好不好？你不要自己去像雅各这样来打算，好不好？来分成三队，好不好啊？你不要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，你是交给主，好，把它交给主。那么交给主，这里就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观念，就是说，刚刚我们读的主耶稣所对使徒约翰说：“我是首先的，好不好？首先是第一啊。”今天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把主看成第一，好不好？这里就是说，你不能把你的房屋看成第一，不能把你的姐妹看成第一，你的兄弟看成第一，你的父亲母亲看成第一，好不好？你不要把它看成第一，那是把主看成第一。如果你把主看成第一，好，后面就说你就会得着百倍，并且承受永生。因此这里是说要把主摆在第一，不是把我自己摆在第一，把我所爱的人摆在第一。雅各就是把自己爱的妻子摆在第一，对不对？把自己爱的那个约瑟摆在第一，不能把他摆在第一，那是要把主摆在第一。所以后面有一句话，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，在后的就要在前。为什么在后都会在前？你就是你把主摆在第一。我们现在是要把主摆在第一，所以主说他是首先的，要摆在第一。因此今天对于我们来讲，什么叫做把主摆在第一？那就是说在我自己一切的生活上，主是第一，人不是第一。你不要把你的女朋友变成第一，你也不要把你的学业变成第一。为什么？你都把他们交给主了，让主来管理，主是第一啊。因为所以这里就很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就是你有没有把主摆在第一，在我们的生活上把主摆在第一，在我的家庭里面也要把主摆在第一。我们有一个家庭，这个家庭是为了要侍奉主，你把侍奉摆在第一呢，还是把人摆在第一？把我的孩子摆在第一呢？看到都不应该摆在第一。第一，这是主说的，是主，你把主摆在第一。所以我们今天在侍奉神的事情上，也是把主要摆在第一。因着这个缘故，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了，在前的要在后，在后的在前。那问题就是说，你有没有把主摆在第一？这个就是我们来读启示录，主耶稣和神都说了这样的话。他说：“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后的。首先的就是他是第一。”今天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应该从接受主耶稣开始，我们就把主耶稣，我们信主耶稣以后，主就摆在第一。我们做任何工作，我们读书是为了主，因为主是第一。我们成立家庭是为了主，主是第一。孩子不是第一，主是第一。我们的工作，你要找一份工作，不错，应该找工作，但是工作不是第一，神是第一，主耶稣是第一，所以我们要把主摆在第一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在主面前要学一个功课，好不好？在一切的事情上，主是第一，人不是第一，一切是主是第一，好吧？我想我今天就想和弟兄姊妹，我们来交通这一个，主耶稣说他是首先的，他是末后的。你当你把一切把主摆在第一的时候，一切的工作主会做了。所以雅各，如果雅各不把他不用自己的办法 神就会改变他哥哥，好不好？改变哥哥不杀他，是神来改变，不是他把牛羊送给哥哥，哥哥不杀他，好不好？也不是他用办法来 保守他的拉结，神就不让那个以扫来杀拉结，不是的，好不好？一切交给神，神来管理。所以主耶稣的十九章就说了，就是在人不能，在神什么凡事都能，好不好？他是第一，当你把他摆在第一的时候，神能够改变你所有现在的环境，神能够改变，神能改变你的后代，神能改变，不是你去改变，你去保护他，好吧？我就交通到这里。好，看看没有说清楚的弟兄姊妹有什么要问题没有？
这个在后的，在前的加上在后，在后的加上在前，还是有那么一点没有完全弄清楚。但是有人说这个是指以色列人和基督徒，可不可以也这样解释？或者到底该怎么正确理解？
这里没有说到以色列人，这是就是指的基督徒，好不好？因为主耶稣问门徒嘛，彼得给他讲了嘛，你看第二十五节，门徒听见这话，看到没有？这不是犹太人，好不好？
但他后面不是说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？
那是一件这个不错的，也基督徒将来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，不是就是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？好，就是说你们就是十二个宝座，他是说到十二使徒了。这是十二使徒，好不好？不但这样，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还要基督徒还要审判天使，好不好？我们还要审判天使，好。
怎么样能把主摆在第一？
现在我们就怎么样摆在第一了。比方说，我是一个基督徒，我在生活上怎么来把主耶稣摆在第一？首先，第一件事情，你的思想天天在想什么？所以我们不是说到对青年人说嘛，每天早晨你在床上睡醒了，思想一活动，睡醒了吧，第一件事情想谁啊？想主，对主先说几句话了，好不好？主啊，我把今天一天交给你，好，这个就是把主摆在第一了。好了，那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在主面前要祷告，要求很多事情。但是你有没有在主面前说，我每一天要读多少章圣经啊？这是把主摆在第一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青年的时候呢，那个带领我们的弟兄就告诉我们，每天至少要读四章圣经，好不好？现在我们不是有那个读经的那个机器吗？所以有的时候你可以没有时间读，可以听啊。你有没有想，我们有没有想到说，我每天要听多少章圣经啊？哎呀，这是主摆的第一了，对不对？好了。好，那么如果我今天是上班了，第一个，我上班的时候，我做每一件事情，我可以都要祷告，好不好？现在的老板要我去做这件事情了，平常我们就说我凭我的办法就去做了，对不对？我想怎么做？但是你谦卑一点，主啊，我要去做这件事情，求你给我智慧聪明，好不好？你祷告啊。所以有一个姊妹，她刚刚能够开车了，也考上了那个牌照了。我有的时候就坐她的车，一坐车的时候，她讲弟兄，我每一次开车我要先祷告的。好，我说那祷告，她就祷告，主啊，让我今天去开车不要碰到问题，好不好？你保守我一路平安，他就祷告，就成了一个习惯了，就是你每一天把主摆在第一，好不好？这是我们的，如果你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做，你就看，很多事情要改变，好不好？
今天蒋弟兄又给我们提出，一
一出圣经，最初我们读的启示录第一章，就是主耶稣他说我是阿尔法，我是欧米伽，我是始，我是终。那么在结束的时候呢，给我们提到这么一个原则，就是玛利亚她也向主做过这样的祷告，就是我心尊主为大。原文呢就是看是我的魂尊主为大。那么在我们每一件事情上，不是以所谓的价值观或者世界上的标准来衡量，而是以我们的心为衡量。我们的心有没有把主摆在前面，其他的事情无论是教条也好，规范也好，律法也好，都不是成为摆在我们心里面最靠前位置的东西。因为我们把今天的这个交通记在我们的心里，我们请全良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。